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困境之下应如何抉择？越王勾践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。尽管战败后的勾践沦为奴仆，受人欺辱，但他并没有颓废，而是励精图治，等待良机，最终打败吴国，成为春秋霸主之一。
是的，金慧姐姐，西方有一句谚语，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时，必然为你开了另一扇窗。当我们孤立无助时，不要轻言放弃，坚持努力，耐心等待，总有一扇窗会为你打开。下面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。惜花须检点，爱月不梳头。大抵选他肌骨好，不擦红粉也风流。受恩深处宜先退，得意浓时便可休。莫待是非来入耳，从前恩爱反成仇。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休别有余处，莫恋浅滩头。去时终须去，再三留不住。忍一句，息一怒，饶一招，退一步。三十不立，四十不复，五十湘江寻死路。生不认魂，死不认尸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不要离开有鱼的地方，不要留恋浅水滩头。该离开的总要离开，再三挽留也留不住。当有是非口角时，忍住少说一句话，就能平息一次对方的愤怒。宽容饶恕别人一件事，对方也会退让一步的。假如一个人在三十岁时还不能明经知理，四十岁时不能通达人生的大道，那么到了五十岁，则将自寻死路，一步步走向死亡。大多数人活着的时候并不了解自己的魂魄，死了也无法认识自己的尸体。
休别有余处是说，当我们所在的环境对品德修养的提升有帮助，就应该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，不能轻易离开。莫恋浅滩头则是告诉我们，处于食之无味但又弃之可惜的处境时，应该判断当前的环境是否对我们的修养有害，若是则应尽快离开。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面对一些难以接受的事，比如家人病故、被人欺骗等等。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悲痛气氛改变不了现实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，我们要学会坦然面对，理性分析要怎么做，以便解决问题，弥补造成的损失。忍一句，息一怒，说的是不跟人斗嘴，不乱发脾气，严以律己。饶一招，退一步，说的是要包容别人，原谅别人，宽以待人。 第四句经文是劝勉我们应及早学习圣贤学问。孔子说，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十五岁立定志向学习，三十岁时对于经典的教诲就有了理上的解悟，等到四十岁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通卷答辩了。假如不趁早学习，到了五十岁以后就逐渐步入了晚年，一辈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。如果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时间，虽然很勤奋用功，但难以成就。第五句经文出自佛家，古大德说，菩萨尚有隔音之谜，意思是大圣七星位以下的菩萨转世到人间来度脱众生，却因定慧功夫尚浅，出胎之后便迷惑了，会有一段时间忘失前生之事。圣贤尚且如此，何况凡夫呢？只有通过学习儒释道圣贤经典，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才能明了生从何来，死向何去。
静慧姐姐，经文中劝勉人们凡事要忍一句，息一怒，饶一招，退一步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总是忍让别人，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软弱可欺呢？
同慧，不会的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善与善是会相互感召的。你忍让别人，当对方感受到你的善意时，也会感动羞愧。即使当下不能被你感化，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。如果遇上实在冥顽不化的恶人，如何应对呢？佛教中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关于忍的对话。寒山问拾得曰，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误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拾得曰，只要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今天我要讲的典故就与这个道理有关。历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了韩信忍胯下之辱的事迹。淮阴侯韩信当初为平民百姓时很贫穷，也没有出众的德行，没能够被推选去做小吏，又不能做买卖维持生活，经常寄居在别人家吃闲饭，人们大多厌恶他。韩信在城下钓鱼，有几位老大娘漂洗丝棉，其中一位大娘看见韩信饿了，就给他吃饭，几十天都如此，直到漂洗完毕。韩信很高兴，对那位大娘说，我一定会有重重的报答您的时候。大娘生气地说，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，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，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？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欺侮韩信说，你虽然长得高大，喜欢带刀佩剑，其实是个胆小鬼罢了。又当众侮辱他说，你能杀死我就拿剑刺我，如果杀不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。于是韩信用眼睛盯了他很久，低下身去趴在地上，从他的两腿之间爬了过去。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，认为他胆小懦弱。后来项梁率兵起义，韩信拔剑从军，但一直没有什么名气。项梁兵败后， 韩信又跟随项羽的部队，也只做到郎中关。当汉王刘邦率兵进入蜀地时，韩信从楚军中逃出来，投奔了汉军。开始仍然没有得到重用，只做了一个管理粮仓的小官，后来终于得到了萧何的赏识，被萧何全力保举给刘邦做了大将，从此一举成名，为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。垓下会战彻底打败了项羽后，刘邦封韩信为楚王，建都下邳。韩信到达下邳，找到当年曾分给他饭吃的那位老大娘，赏黄金千两作为报答，又招来那位曾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屠夫，不但不杀他，反而还任命他为楚国中尉，并对将领们说，他是个壮士，当年他侮辱我时，我难道真的不敢杀他吗？不是的，杀掉他没有意义，所以我忍受了一时的侮辱，而成就了今天的功业。童慧，听了韩信人胯下之辱的典故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
金慧姐姐，听了韩信的故事，我明白了，天地之间，能够降服自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。韩信是胯下之辱，不是懦弱的表现，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。
童慧，你说的对，更为难得的是，韩信对于曾经遭受的侮辱、挫折，始终抱着感恩之心，在他攻城之后，并没有对曾经侮辱他的屠夫怀恨在心，反而将他任命为楚国中尉。韩信认为，没有屠户当年的羞辱，就没有后来自己的发愤图强，是屠夫的羞辱磨练了他的意志，进而成就了他的功业。苏轼曾在《留侯论》中写道，人小愤而救大谋，说的就是韩信这类的勇士啊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羞别有余处，莫恋浅滩头，去时终须去，再三留不住，忍一句，息一怒，饶一招，退一步，三十不立，四十不复，五十湘江寻死路，生不认魂，死不认尸。
羞别有余处，莫恋浅滩头，去时终须去，再三留不住，忍一句，息一怒，饶一招，退一步，三十不立，四十不复，五十湘江寻死路，生不认魂，死不认尸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